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二章四到十六节。我们要知道，创世纪第一批读者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进取迦南地的路上最大的问题是不信，因为不信他们不断的抱怨、悖逆、怀疑，在他们的言语当中，神好像在苦待他们，故意恶待他们。他们也认为神把他们送到死地，就是迦南地，因为他们常有一个话语反复的重复，就是说，难道埃及没有墓地吗？这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路上的现状。他们最需要什么？他们最需要的不是短暂的安慰，他们最需要的不是短暂性的辅导，他们最需要的是了解一个宏大的叙事。那摩西在创世纪透过创造、堕落和救赎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来激发激励以色列人能够继续的进取迦南，胜过在路途当中各样的怀疑不信。我们可以透过创世纪可以看到关于创造的叙事，神的创造一定是美好的，神的创造对人的关怀一定是无微不至的。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创造的叙事，神并没有把不好的、把恶的给人，上帝给人的完全是好的，并且在第二章神特别透过摩西的叙事表现出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看重、对人细致的维护。我们在第三章又看到人的堕落，人在神的恩典中可以说是忘恩负义的，没有按神所指定的善恶的标准去生活，人的结局一定是悲惨的，被赶出了伊甸园，离开伊甸园就失去神的同在，那么就面临着生老病死。但是第三章我们同样看到神救赎的计划，神并没有任凭人沉沦，神反而借着他救赎的计划要恢复神与人的同在，而这个神与人的同在就是要回到起初伊甸园那种美好的状态。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不明白创造、堕落和救赎，他们就无法去解开他们在旷野所遭遇的一切，他们也无法充满盼望、充满信靠的意愿来奔向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其实基督徒如果不明白神创造的美好，也不明白人堕落的悲惨，再不明白神救赎之爱的显明，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抱怨怀疑，我们对永恒的应许没有盼望，对更美的家乡没有任何的兴趣，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想在这个堕落世界当中寻找安慰，寻找一丝的寄托。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应许之地一定是美好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去过应许之地，没有人知道应许之地的美好。无论是过去的伊甸园，还是将来的新天新地，都告诉我们，没有罪的那个世界一定是美好的，没有罪的世界一定是幸福的。所以透过过去对伊甸园的描述，还有对新天新地将来的那个描述的场景，都是为了唤醒我们，失去上帝，人生一定是悲惨的，没有上帝的人生是空虚的，是虚无的，是没有意义的。人应该用信心的手紧紧地抓住神的话，来期盼那美好的景象的实现。那么在二章四节告诉我们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当你读到第二章，你会有一个困惑，那为什么第二章又再一次去描述创造天地的这样的一个细节？那么第二章和第一章有什么不同？那第二章是不是一个新的内容？那第二章和第一章是不是有冲突？这是我们带着困惑读经的一种状态。因为第二章它也描述创造天地的来历以来，后面又描述说野地里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然后上帝造了人。在这样一个叙事的内容当中，我们在怀疑说， 第二章是不是在描述另一个场景，还是在表述另一个创造？其实都不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它有一个重要的关系，可以说第二章是把第一章关于人被造的部分拿出来进行扩大或者进行放大。在第一章并没有把人的被造，关于人的事更加充分的去表述出来，但是第二章则不然。第二章他把那个缩小人的内容把它拿出来进行扩大，细致的去描述神如何去造人，神如何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神如何去关注人，神如何给人去设立婚姻。所以通过第二章你更可以看到整个创造的高峰是人的被造，人的出现，人被安置在伊甸园，没有比这个在创造当中更重要的事情。但是第一章并没有把人创造的那种高峰，人在神的关怀当中存在，在伊甸园生存着的美好没有呈现出来，但是第二章就把关于人的被造把它拿出来放大，把这个桥段进行扩充，让人看到神是爱人的，神是关注人的，神对人的被造有更多细节的展现。如果你是从整个宇宙出发，你会看到上帝把创造的内容缩小到地球，再缩小到一个原子，再缩小到关于人的被造，然后人的婚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人在第二章是关键的内容。所以第二章它不是一个新的内容，而是把人部分的被造进行拿出来扩大，让人看到神极其的来关注人。并且第二章是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桥梁，如果没有第二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没办法更好的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说第二章是延续了第一章关于人的被造，而第三章是延续了第二章，因为第二章不单有人被造的过程，还有神与人所立的约，第三章就看到人犯罪和堕落。所以第二章延续了第一章人的被造，那第二章又为第三章提供了人堕落的原因和背景，让我们看到第二章的这个重要性。我们来看五节，野地里还没有草木，田间菜蔬还没有长起来，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去耕种。我们就认为这个是不是和第二章是个不同的事件？其实不是，它是一个相同的事件，只不过作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述出来。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三日，上帝创造了草木，但是没有创造人。那为什么在这里又表述说野地里还没有草木，然后还没有人耕种？这个草木菜蔬和耕种指什么？只是需要人去耕种的特殊的草木。这个时间人还没有被造，而这些的果蔬田间的草木需要经过人辛勤的劳作才能够长出来。作者不是与第一章产生冲突，而是在表述另一个角度，还没有人耕种之前的一种景象。我们特别是要关注的是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第一章说人被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那么第二章更加细致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人拥有身体和灵魂。那么身体和灵魂它有没有神的形象呢？有。我们往往认为形象单单指向人的灵魂，而与身体无关。那么加尔文解释说，神的形象是落实在人的身体和灵魂，但是人的灵魂是上帝形象的居所所在。所以整个的人无论是身体无论是灵魂，他具有都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特质，有神的样式，能够代表神。但是在二节关于人的被造更显得亲切和精致， 因为人是被尘土所造，尘土就是人存在的那个原材料，而这个受造的场景，上帝好像雕塑家，好像艺术家，用原材料尘土对人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去构画去雕刻，而这个动作应该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动作。所以我们用一个比喻的说法说，神不惜弄脏他的手，用尘土去造人。当然神没有四肢，神没有手，神也没有脚，但是在这个描述当中你可以知道，用尘土去造人，尘土是灰尘，把它撒上天空，它就会飞得漫天都是。当把这个尘土造人的时候，好像一个窑匠，他需要把土捏成形状，然后去用自己的手去慢慢的去打造他想要打造的样式。而上帝造人用尘土这个过程，就看到我们是被神所塑造所雕刻，而且每一个的人的肢体的表达或者人每个器官都是非常精妙 和奇妙的，令人惊叹的。而整个过程，神就是一个雕塑家，神是一个陶匠，他把那个没有价值的尘土在他的塑造之下成了高贵的不可以藐视的人的形体。所以人的存在绝对不是进化的，而是被上帝用看似没有价值的尘土在他精妙的加工和雕刻之下成了尊贵的存在。那么人的身体的起源是卑下的，因为它源于尘土，但不代表人的身体是偶然存在的。人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和构造绝对是精妙的，令人感到惊奇的。我们看到人的眼睛有一种功能，就是能够对焦，无论你看远近，它都可以在几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完成对焦。你长时间看一个近的东西，你忽然间抬起来再看远的东西，你的眼睛是模糊的，因为这个时间人的眼睛的这个睫状肌它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它不放松。当你的眼睛持续看远处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对那些模糊的景象看得越来越清楚，而这种对焦是可以快速在几毫秒当中去完成的。所以这种精妙的创造是上帝智慧的杰作。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走路的时候人居然不会跌倒，也不会往前和往后，因为在人的脚掌那个拱形被称为足弓，而这个足弓它的原理今天就应用在建筑和桥梁之上，而人的足弓可以撑起人150斤到200斤的重量，这些都是上帝创造的精妙。人的起源源自尘土，它是卑下的，但是人的存在绝对不是偶然的，是非常的精妙。关于人身体的被造，在历史当中有人是不看重的，认为身体是卑贱没有价值的，特别是在希腊哲学里面认为，他说人的身体就是牢笼，人的身体是恶的，因为身体是物质，他们对身体的看法是非常的消极的。他们认为这个物质身体既然是恶的，就囚禁了我圣洁的灵魂，如何让自己的灵魂去圣洁，他们想到了禁欲和苦修，就是透过虐待自己的身体能够让自己的灵魂保持圣洁。同时又产生另一个极端，他被认为既然我的身体是恶的，灵魂是圣洁的，这个败坏的身体不会污秽我圣洁的灵魂，他们就疯狂的纵欲，这个叫纵欲主义。而这两种的思想在新约教会、哥罗西书、哥林多前书都出现过类似的异教徒的教导，而异教徒教导就进入教会，他们认为我如何让我自己不犯罪，就是用苦修，把自己关在笼子里面，或让自己赤身露体躺在藤条当中。他们认为只有透过苦修让自己不犯罪，让我的灵魂达到一种升华。他们也认为既然我的身体是恶的，灵魂是圣的，我无论怎么犯罪都无所谓，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就有淫乱的事情出现。他们认为身体的败坏不会让灵魂受到亏损， 那在身体的看法当中就出现如此的倾向。但是通过创造我们可以了解，身体是高贵的，虽然它是出于卑下的材料，它是高贵的，因为出自于神之手，它有神形象的光辉，人是不可以轻看自己身体的。但是现代人有一种的自虐或者自残来苦待自己的身体。当然自虐和自残和自杀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可能会自残，但不等于他会自杀。自残的人不一定想自杀，但是自杀的人他也不一定对自己有自残。那为什么人会自虐和自残？通过自虐和自残来疏导自己的内心，来解决内心的痛苦，人就通过非常极端的方式来改变自己内心的痛苦。所以心理学家就认为这个自残也分两种，一个是比较良性的自残，一个是比较恶性的自残。什么是良性自残？就是说通过熬夜磨练自己吃苦啊，比如吃辣啊，吃酸的东西，比如睡不着就熬夜，一直熬到自己睡，或者看一些比较惊悚的恐怖片，或者说寻求过度的刺激，这些都属于一种良性的自虐和自残。因为他想让自己的身体的状态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通过各种刺激的手段来达到自己满意要的效果。而一种比较恶的病态的这种自虐，就是拿针扎自己，拿刀片割自己，或者绝食，过度的饮酒麻痹自己，这个叫过度的自虐和自残啊。所以这种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青少年，这种自残的现象是极多的啊。比如用针在自己身上缝出一个花纹，或者拿刀片来划自己的皮肤，这都是一种自残的现象。所以人活在这个世上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找不到安慰，他就自残，通过自虐和自残使自己的内心得到一种疏导。所以没有神的绝望，就是通过痛苦的方式让自己得到所谓的解脱，他也不会去寻求神。所以你想想，你有没有对自己身体有自虐的倾向？比如你睡不着，你就疯狂的熬夜，通过熬夜让自己睡着，这是一种自虐，这是一种自残。你不要认为你熬夜然后睡觉是个正常现象，这是不正常的，这叫自虐。打游戏打到睡为止，这都是一种自虐，这是对身体的自残。虽然它是良性的，就看到人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是无节制的，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人就是被囚禁的一种状态，被自己的邪情私欲，被肉体，被这个世俗所囚禁，没有任何的自由。那么尘土在圣经上往往是表达一种的没有价值，或者是卑微和谦卑。大家是否想到亚伯拉罕说我是尘土，还能够对主说话？尘土不是邪恶，它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是接近于什么都不是。当亚伯拉罕说我是尘土，还能够对主讲话，就表达亚伯拉罕的谦卑。他知道自己的卑下，他知道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价值，还可以对神讲话，对神祈求，与神面对面。所以一般提到尘土，就会谈到人的卑微，人的可怜，人的无有啊，无有不等于虚无，是人没有价值，没有什么尊贵。那么谈到人的尘土，就意味着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非常的软弱的。我们看似人很强壮，但是他有一个吊诡哈，人非常软弱，但是人又非常的刚硬。富兰克林就说，这个世界有三样东西是无法去研究和理解的啊，就这三样东西很刚硬，就无法去分析。首先就是钢铁，另外就是钻石，第三就是自我。人又非常刚硬，但是人又非常的软弱，容易被击倒的存在。 存在这种吊诡。你说人很软弱吗？但是你发现人屡次遭受打击，人不会归向神。你说人很脆弱，脆弱吗？他又真的很脆弱，一个感冒就可以把你击倒。无论你多么强壮，多么有力，平时多么去怎么去健身，但是你一旦经历的感冒，经历的新冠，一旦阳了，再强壮的人都会被打倒。我们也会看到那些所谓的健身的男女，他们把自己身体练得很强壮啊。最近好像是美国的一个健身达人，他30岁，身体的这个肌肉都是一条一条的纤维化啊，就是30岁英年早逝，身体没有脂肪，全部都是肌肉锻炼的。你看似很强壮很有力，但是呢他的身体是非常脆弱的。但是这些健美的人无论多么怎么去健美，他无法挡住岁月的这种腐蚀，他依然会皱纹增多，一定会老去的。人不单从身体来讲是软弱脆弱的，人的内心也是如此。人经不起任何事情的领导，任何一个事情领导你都会造成你内心的脆弱。所以内心并没有想的那么脆弱。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想立志下个礼拜一定好好过信仰生活，我们听到的时候一定立志要恨无罪，其实你回到家你已经成了泄气的皮球。所以人的意志和意愿是非常的脆弱的，人没有想的那样想象中那样强壮有力，像打不死的小强。我们是可以被打倒的，无论是我们的身体还是内心都是极其脆弱的，经不起岁月的摧残，经不起饥饿，经不起疾病，经不起罪的控制，经不起魔鬼的诱惑。人没有想象中的坚强，上帝没有用钢铁造人，上帝也没有用钻石造人，而是用尘土，就是让人不骄傲，让人可以知道人必须要谦卑谦逊，在神面前全心来依赖神。那我们看到神先造人身体，又将气息吹进这个尘土所造的身体当中，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在圣经可以看到一个健全的人观，他是有身体和灵魂的，而人他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体。如果上帝收走气息，那么人就没有生命，人就是尘土，就意味着生命的起源在于神，而不在乎物质本身，也不在乎我们吃什么喝什么，而在乎上帝。约伯记说，神的灵造我，全能的气使我得生。约伯记用同样的语气告诉我们说，上帝把生命来赐给人，如果上帝不把生命赐给人，人不过就是尘土，行尸走肉，没有任何的生命。无论是过去创造之初的人，还是堕落之后的人类，都同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上帝把气息给人，把灵魂给人。如果没有上帝这样如此的杰作，人是不可能拥有生命。雅各书也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人不单有可见的身体，还有看不见的灵魂。但是圣经也同样宣布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有了罪，人的身体和灵魂有了分离，身体和灵魂的统一性遭受到了破坏，人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最可悲的不是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而是他的灵魂到上帝审判之日永远不能与上帝同在。我们今天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们接受了物质主义的人观，就是不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没有延续和持续性，就是人死后人死如灯灭，他就不相信有灵魂，认为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就一切结束了。你又看到在接受物质主义人观的这个社会和国家里面，他们的道德是极差的，他们没有道德性，没有道德观，因为他们认为今生所做的将来不需要担负任何的责任，他们相信人就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没有灵魂，人的起源没有任何的超自然性， 人就是偶然的存在，人是进化的产物，叫适者生存。尼采就说，上帝死了，也包括自我的死亡。当一个人不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自然不会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他相信人没有灵魂，今生死去就一切全部都结束了。而无神论他们用科学要证实到底有没有灵魂，如果科学能够证实人有灵魂，他们可能会相信。不过他们的相信仍然不是建立在圣经上，是建立在科学为基础上。但是我们相信人的生命一定是超然的，人的灵魂是来源于上帝的。可是物质主义的人观，他们不相信人的生命来自于上帝，不相信人有灵魂，但是他们需要解决人起源的问题。他们肯定不会从创造去解释人的起源，那马克思就借助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人的起源。从此人不再具有高贵，人是卑贱的存在，人是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而在这个进化链当中，人存在的方式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为进化论从低等到高等，就是强的吞掉弱的，有能力的吃掉没有能力的。而进化论所塑造的人观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社会，是丛林法则。如果你是强者就可以生存，你是弱者就自我灭亡。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的文化当中完全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从吃的喝的到用的到现在金融的股市来看，这个是没有规则的，永远都是强者吃掉弱者，大鱼吃掉小鱼，小鱼吃掉虾米，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所以物质主义的人观所带来的是对社会的摧残，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人的起源来源于上帝，他们也不相信气息来自于神，他们相信人是偶然进化的存在。人没有高贵可言，那么人的生命如同蝼蚁；人没有尊贵可言，人是卑贱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别人踩在脚下，成为自己的踏脚石。这就是一个丛林的社会的现状。我们知道中国古人还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我们今天你看到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罪恶，从金融到小商小贩的经营方式，都是天不知地不知。他们不相信有神明，不相信有上帝，他们只知道你知我知，我犯罪你不能把我怎么样，金钱可以摆平一切，人人都这么做，适者生存，就是这么一个社会的现状。这就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他们眼中不怕神。而物质主义的人观，他们是不相信有神的，自然眼中不怕神，不惧怕神，不畏惧神，也不相信将来要面对威严的神对他的审判。那么他们的喉咙如同敞开的坟墓，舌头弄诡诈，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行残暴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一个物质主义的人观，他们只有物质，只有利益，只有权利，人就是无价值的存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健全的人观，他有身体，他有灵魂，他是一个结合体。上帝把人的身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成了有生命的活人。而这个人的构造被称为二元论。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正统的观念是接受人是有身体和灵魂的，因为人有身体，人可以去服侍神；因为人有灵魂，人可以认识神与上帝相交；因为人有灵魂，人能够思考，能够创新，能够爱人，恨恶罪恶，人有宗教生活。所以人不可能说没有灵魂，也不可能说轻看身体。身体虽然材料是卑贱的，好像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身体仍有上帝形象的光辉，人的灵魂更是上帝形象的居所所在，人是不可以轻看自己的。那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以殿立了一个园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以殿在希伯来文是说一个令人愉快欢喜的地方，这个被称为以殿。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去过令你愉快欢喜的地方，那个地方令你流连忘返，你总想去那个地方去休假，那个是个快乐美好的地方。陶渊明也有他的末世论，就是这个桃花源记，那里是他所期盼的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人未犯罪之前，创造之初，上帝给人设立一个园子，而这个园子不是当时整个地球，而整个地球的一个小的地方，那个被称为以殿，这个地方是真实的。所以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共同猜测，就是在以殿园，就是在伊拉克那个附近。伊拉克那个附近可能就是当时上帝设立那个园子，被称为以殿园。你说现在伊拉克那个地方是沙漠的地带，怎么会像圣经所描述的一样呢？历史学家他们认为挪亚洪水已经把原来的地貌给改变了，所以现在你看到的那些中东地区是沙漠，是荒无人烟，是好像无法种植的地方。但是过去截然不同，因为过去是美好的园子，因为人的犯罪、洪水的审判、地理位置，还有这种地理的风貌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九到十四节看到对以殿园的描述，这些描述在讲什么？九节说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描述到以殿园那里有河流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为什么这样描述？这样的描述是为了强化上帝的良善。以殿园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那里有河水，有果树，那里还有黄金，盛产各样的土产。谈到金子，我想不陌生，你可以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都有黄金的描述。今天人也有个共识，就是在人民币贬值的时候，黄金永远是硬通货。那为什么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有黄金的表述？证明黄金在圣经对于圣经的表述有个重要的意义。创世纪创造之初，那里描述那地有金子，启示录描述地是用黄金铺的。那么当上帝让以色列人建到会幕的时候，会幕的一些器具也是用黄金所打造的。为什么这么去描述？透过这样的去描述，让我们看到上帝他的居所，他的赐福的园子是华美的，是丰富的，是高贵，是贵重的，是世间的普通事物没有办法是去比拟的。而上帝设立这个园子，就把人安置在其中，就显出上帝的恩惠和良善。上帝从来没有恶待人，也没有亏负人，反而把最好的给了人。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了众多的苦难，没有水喝，水是苦的他们吃玛拿吃腻了，他们感觉上帝好像在恶待他们，神不爱他们。摩西透过这样表述跟他们说，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了人生命和气息，上帝把人安置在一个园子当中，神没有亏负人，神反而让人享受他创造一切的丰富。伊甸园到底有多好，我们不知道，没有去过，但是可以透过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九节，还有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那里可以得知伊甸园一定是美好的。豺狼和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玩耍，在乐园里肯定是蜜蜂、蝴蝶、飞鸟、狮子跟羊羔在一起，那里没有伤害，没有死亡，没有哭号，没有疾病，没有生老病死，没有激烈的竞争，那里只有自由、生命和平安。没有人去过，但不代表不知道，因为人肯定是充满喜悦、感谢、赞美的地方。人类所拥有的园子是美好的，是自由的， 但是不幸的是，第三章最进入世界，人就失了乐园。失了乐园之后，人总有一个期盼，就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地方呈现。人类的历史也是不断在凭着人手打造伊甸园的历史。但是人类的历史又告诉我们，人总是要打造乌托邦，但结果呢是失败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的群体可以打造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人所期盼的乌托邦往往都化为乌有，人不可能打造一个太平盛世。过去有太平天国，虽然它有跟基督教有关系，但它并不是基督教信仰，它是一种异教，虽然很像但不是。共产主义也打造乌托邦，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所以人人期盼有乌托邦，有更美的一个地方令人可以生存，其实这个是不可能存在的。堕落之后的世界，人总想打造一个美丽的自由的平安的王国，可是一切都化为乌有。我看到一篇小众的文章，它的标题是打造自己的乌托邦。他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建立一个王国，他说你要在你的互联网的平台和 APP 当中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就是你建造一个你的价值观的圈子，而在你价值观的圈子里面就是你的粉丝。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明星有他们的粉丝团，粉丝团就是有一样的价值观，一样的喜好，就是共同爱这位明星的。也有黑粉团，对吧？黑粉团是对这个名人不满就组成一个黑粉团。总之，人不断的想打造一种乌托邦，打造一个所谓幸福美满的世界，根本不可能的。其实我们今天也想有一种的家庭式的乌托邦，也想在今世的世界当中打造一种快乐幸福的家庭。其实你真的是有一点这个异想天开，不可能的。虽然爱德华兹说他的家庭充满天堂的味道，也不意味着他的家庭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新天新地的场景。所以人是不可能打造乌托邦的，可是人在历史当中的实践，人总想打造乌托邦，可是历史又告诉我们人完全是失败的。伊甸园绝对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因为特别描述了四条河。第一道河叫比逊，第二道河叫基逊，第三条河叫迪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我们知道第一道河和第二道河很难去找到，但是第三道河和第四道河是可以找到的，迪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我想问大家，迪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中间那个地带叫什么地带？迪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中间那个地带平原叫什么地带？米索波大米亚，肥沃的土地。圣经这样描述是要告诉我们，伊甸园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它不是神话，它不是象征，它是有这个地方的。我们透过这个地理的描述可以知道伊甸园的真实，创造的真实，但是我们无需用这些去证实伊甸园真的存在，但是它真的存在它真的存在，真的存有，是不可以否认的。今天很多的人想要去找到伊甸园准确的位置，但是徒劳无功。上帝为什么今天不再告诉我们伊甸园那个具体的位置？如果能找到那个具体的位置，人也可能就像今天许多的那些实在论者一定要期盼重建圣殿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可能会在那个伊甸园的那个过去的遗址上去建造一个伊甸园。今天十二论者他们认为耶稣还会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会降在耶路撒冷，会临在圣殿，他们去建造第三圣殿。这个真的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我也无需今天花太多的时间去找伊甸园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园子，有一个更真实的园子，有一个比伊甸园更超越更美好的园子存在，而且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可以进入这个园子，你不用驱车去那个中东地带，你也不用花尽家财去那个地方。当人失去乐园的时候，上帝就给人预备了救赎的道路，就差派他的儿子用流水的方式开辟了一条新的路，让人可以恢复那个乐园的美好。在旧约，上帝借助会幕，借助圣殿，来预示着神与人要恢复关系，人要进入上帝的同在。那么在先知书也曾预言说，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以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旧约的会幕和圣殿是预示着耶稣基督的到来，也是将来新天新地的预表。而在先知书就大声呼喊告诉我们说，神要让旷野成为以甸，好像耶和华的园子。这里这个园子到底是什么？到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天使就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也要写在他们的额上。人失去了伊甸园，上帝也要恢复伊甸园的美好。而启示录所描述的伊甸园的美好超过了创造之初的伊甸，因为那里有上帝救赎的光辉。谁可以进入这个更好的园子？圣经宣告，无论是谁，只要悔改认罪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进入那美好的新天新地，就是那真正的美好的伊甸园。而伊甸园再一次的恢复和实现，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再临带来的新天新地。因为伊甸园是新天新地的模型，所有借着耶稣的血洁净重生的人都可以进入新天新地，享受那园子的美好，那里有生命平安，那里与主直到永远。伊甸园虽然是一个愉快令人高兴的地方，但是伊甸园需要承担道德责任。九节说，园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当圣经谈到善恶树，善恶和天地，它是一个反义的复合词。上帝在伊甸园赐下众多生命树，生命树是要提醒亚当和夏娃，你们获得生命是源于我，我赐你们今生的生命，也同样可以赐你们永生。善恶树就是要告诉亚当和夏娃，善恶的标准是由神来定的，不是人来定的。神有绝对善恶的标准，人必须要认同和接受，不能够否认。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堕落的历史就是一个自己来判别善恶的历史。人的历史就是人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何为善何为恶，他认为对自己好的就是善，对自己坏的就是恶，而这个不是智慧，反而是愚蠢。所以基督徒信仰生活的痛苦和幸福也在于用自己的理性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用自己的理性判断何为善何为恶的时候，一定是苦难伴随，不是幸福伴随。人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圣洁，真正的美好，是相信善恶的标准是由神所判定的。我们就像孩子一样，不知道什么是干净，什么是脏，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是随着自己的性子来选择认为善的，选择认为恶的。其实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诗篇告诉我们说，律法能苏醒人心。神的律法使愚人有智慧，神的律法使人心快活，神的律法使人的眼目明亮， 神的律法洁净存到永远。一个人要想知道何为善恶，必须寻求神的话语。人自己没有判断善恶标准的能力，亚当和夏娃他们认为自己有判断善恶的能力，在神和亚当之间用自己的理性选择了自己认为善的，结果悲惨就临到他们。你看我们也没有能力判断善恶，我们不相信神话语真实，总想用自己的实证的方法去证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选择的生活往往都是认为自己给自己带来舒服和享受的，而认为对自己舒服享受生活往往在神律法的检验之下皆都是恶的。我们认为善的，认为好的，往往都是上帝不赞同的，因为人的肉体总是选择对自己肉体的情欲有益的，满足自己欲望的，满足自己想法的。凡是满足自己想法和欲望的，在圣经看来往往都是罪的一面。善恶的标准亚当不能够定，亚当不能够篡改，他也不能够否认，因为神创造原子，设立生命树，他也设立善恶树。人不是伊甸园绝对的主宰，人是伊甸园的管理者，上帝赋予他权柄，赋予他尊荣，赋予他使命，赋予他工作，他需要遵守上帝的法则。我们又看到在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在伊甸园，使他修理和看守。亚当被造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有工作，他的工作是修理看守。伊甸园不被破坏，不让罪进入，不让魔鬼攻击，并且让伊甸园充满活力，充满生机，增加产量，这个是亚当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绝对不是堕落之后出现的，堕落之前人就有工作，人需要劳动，人需要不停地在世上去工作，所以人被造就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享受和玩乐。但是堕落之后，人对做工作的看法是逃避，是远离，或者用工作体现自我的价值。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中了很多的毒，我们的思想是尽量少工作，我们希望工作离家近，报酬高，老板好，工作快乐。亚当的工作就是如此，离家最近，报酬最高，老板很好，老板从来不虐待他，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可是这不是圣经的想法，今天人把重心放在玩乐上，玩乐上。中国经过几十年经济快速的发展，很多人暴富，有了钱，无论是拆迁户，还是前些年赶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用很多钱财，开始玩乐，然后消耗自己的钱财。富不过三代是有道理的，懒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玩乐的人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就失去了殷勤。所以懒惰的社会的经济慢慢的会消退下去的。但是我们也很中毒，我们认为玩乐是幸福的，少工作少付出能够得到最高的回报，尽量减少工作。玩乐的形式有很多呀，人的玩乐无非是让自己变得更懒惰，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去享受，去放纵自己。可是上帝起初对人的吩咐和命定就是去工作，上帝没有说不要去休息，可以休息，可以玩乐，也可以有适当的娱乐，这些不过是为了更好的去工作。但是人把消遣和玩乐当成生命中首要的时候，就是满足杜甫以杜甫为神。而基督徒应该思考的是，被造是为了工作，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殷勤在这个世界当中工作，把上帝交给我们的工作做到极致。工作有很多种，敬拜是工作的一种形式，是灵性操练的方法。那么工作也包括我们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在任何工作岗位上，它都是神所吩咐的。我们很难接受 被造是为了工作，我们盼望有一天可以退休，退休之后还有丰盛的退休金，可以养老，可以去旅游，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圣经却吩咐说要修理和看守，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工作。宗教改革的时候，改教家告诉当时的教会，告诉后世的教会，工作职业是上帝对人的呼召，是上帝的手指指向某一个人，让你如此的去工作。而清教徒就继承了改教家的工作观和工作精神，而新教的群体就带着这种工作观和工作精神在他们的社会当中去实践。而在历史当中也呈现这个规律，凡是有新教传播的地方，那里一定有圣经的工作观，并且他们的经济一定是发达的，他们的创新也超过其他宗教的群体。如果你了解世界众多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他们宗教的信仰，你会看到文明富裕的国家往往都是基督教国家，那些贫穷落后没有创新力的，比如我们啊，比如中东的伊斯兰教，没有生产力，没有创新力，他们只能靠上帝给他们的石油活到现在啊。石油不是创新也不是生产力，那是上帝给他们的，他们只能靠石油活着。所以你可以回顾一下宗教改革之后的那些新教的国家，英国、德国、美国、瑞典、荷兰，他们都是发达的。而这个规律是在1905年马克思韦伯不是马克思哈，他就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因为他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那个时间，他就发现资本主义在欧洲还有新大陆蓬勃的发展有一个不同的规律，天主教的国家和新教的所在的国家，它的社会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分化。而罗马所影响的南欧还有这个拉丁美洲这些地方，生产力不足，经济相对落后，受教育程度很低，因为天主教国家不允许这个随便读书啊，要经过教皇和神父的同意，所以他们的多元化是减少的，他们的知识吸取是不足的。所以有人去研究天主教的影响的国家，他们的文盲是非常高的，就是文盲知识受教群体是很低的，但是新教群体受教育程度极高。为什么出现这种差异？跟福音有关，跟神的话语有关，跟神的话语在工作领域当中应用是有关系的。有一个数据表明，新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有钱，当然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是却真实存在这个问题。在2019年世界银行的数据有一份调查，人均 GDP 排名前15的国家有8个是新教国家，只有2个是天主教国家啊，伊斯兰教国家、无神论国家没有一个排上的，因为他们不配啊，他们不信上帝，真的是不但没有福气啊，还受咒诅，还被发达国家所抛弃。那么到了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的数据排名前15的国家有7个是新教国家，包括瑞士、瑞典、美国、英国、丹麦、芬兰和德国，只有2个国家的创新力进入前10位，法国和意大利。你说太遥远了，你可以看一下中国的澳门和香港。澳门和香港，一个是被葡萄牙殖民，一个是被英国殖民，而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那英国是新教的群体。澳门经济也很发达，但是澳门的经济不是靠着经济、出口、金融，他们靠什么呀？他们靠的是赌博和旅游。而香港成为世界级的城市， 他们是靠的金融、出口、贸易，不是靠的赌博。因为英国是新教国家，葡萄牙是天主教的国家。你又看到持守圣经的工作官，不单敬畏神，他也会给人、人的家庭、人的工作、国家、社会带来诸多的福利。谈到工作，有两种罪我们不得不逃避，一个就是懒惰。圣经反复的责备懒惰，懒惰是一种罪。懒惰消耗的时间、消耗的精力，满足了肉体。懒惰可以让家庭的争吵增加，懒惰可以把人家精力耗尽，懒惰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蛀虫。圣经反复的责备，不要懒惰，不要做懒惰人。懒惰人应该看蚂蚁，跟蚂蚁学习，因为蚂蚁比懒惰的人更知道殷勤。另一方面，小心不要把工作当作偶像，把工作视为偶像是一种罪。工作是为了敬拜，为了人的益处，工作不是为了体现价值、体现自己的身份、成为自己的收入的保障，根本不是。所以工作可以带来生活的收入，可以带来自己生活的保障，但是工作不是唯一的保障。所以有了工作，不要把工作视为偶像，不要在工作中懒惰，懒惰的人在工作当中一事无成。为什么清教徒到了美洲大陆，他们可以开荒扩土，而且很成功？为什么中国基督徒创业很失败，而且基督徒不敢创业，连工作很多基督徒都不敢？因为他不相信全地都在神的手里。清教徒相信上帝有主权，他们相信神的主权在每一寸土地当中掌管，他们可以开荒扩土，成立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以基督徒在工作中是为了敬拜，为了服侍上帝，为了服侍家人，服侍这个社会。工作的目的绝对不是达到一种成功的手段。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是工作的榜样。我们需要在地上殷勤的工作，在任何一种工作当中都能够体现出工作的尊严和工作的价值。在创造之初，人的工作是修理和看守，堕落之后，人的工作成了谋私，成了偶像。上帝透过救赎让我们去明白，工作是为了救赎神，为了参与神治理大地的工作，参与救赎的工作，参与神国度的一部分。工作绝对不是单单为了糊口，单单为了自己，为了价值，是为了侍奉上帝。所以你想一想，你的工作不单是在岗位上，包括你的家庭，包括在教会，所有的领域都是神所吩咐的。每一样工作都是高贵的，不存在卑贱。所谓的卑贱不过是人对工作的划分，而在神的眼中，所有的工作皆高贵，皆有尊严，皆有价值。因为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也要像上帝一样在这个世上殷勤的工作，这是神的吩咐，不可以忽略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起立来祷告。